征途中的女人。红色战士好英雄，消灭敌人几十军，俘虏万余敌，动摇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炮火连天，战号频吹，决战在今朝。嘹亮的歌声从老城省立三中的操场上飞出来，炙热了冬日里的遵义城，在挤得人山人海的三中操场上，几个身穿黑色列宁服、头戴八角帽的女红军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挥动着手臂，给成立不久的红军之友社和街道儿童团教唱红军歌曲，决战在今朝。细密的汗珠挂在他们红扑扑的脸上，发梢从军帽下调皮地露出来，使他们个个都洋溢着青春的气息。他们已经教了将近两个小时歌了，起先操场上空空荡荡，后来群众越聚越多，是他们甜美的歌声邀来了在反动派的谣言蒙蔽下对红军将信将疑的遵义人。反动派得知要在三中开会，便在暗中散布说红军在操场的四周都架了机关枪，要把来开会的群众统统打死。过一会儿，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就要在这里举行。那些终年劳苦的泥瓦匠、制篾匠、木匠，以及用愁苦打发着子女的女人们，从这些眉清目秀的女红军身上和他们的歌声里认识了红军。尽管那认识模糊的像蒙着一层雾，他们的认识很质朴，这样的女人参加的队伍绝不像王家烈、侯之丹他们说的那样，是共产共妻的赤匪。遵义人也曾看见过唯一穿军装的女人，王家烈的老婆。她是红军来到遵义以前，他们见到过的唯一穿军装的女人。王家烈来遵义常带着她。那个出身于同人大户万家的女人，留给遵义人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一身紧身军服、一双高筒皮靴、一对不离左右的卫兵。当她的皮靴落在蜷缩在丁字路口的一个瘸子娃身上的时候，她用胭脂和口红堆砌的美丽便在遵义人的心中彻底破碎了。眼前这些穿军装的女人让人看着顺眼，让人感到亲切，老百姓的直感往往是可靠的。当羞涩的遵义大嫂们聚在一起，用惊羡的目光看着那些教鸽子的女兵的时候，在操场的一个偏僻角落里，一个高个子红军也正在默默地注视着那些女兵们。他是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李维汉。会议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刚才周恩来副主席派人说中央领导同志马上就到。在等待开会的时候，他被嘹亮的歌声吸引了，眼前一张张多么熟悉的面孔，蔡畅、贺子珍、李伯昭、甘棠、王全元、刘英、金维应，暂时的和平使他们变得光亮起来。宣传政策，发动群众，筹措粮草，也许只有他这个地方工作部长才最了解他们的价值。李维汉的目光最后落在那个长着一头黑发、脸皮白净的女红军身上，那是他的结婚不久的妻子金维应。今天他特意穿上他们结婚时穿过的那件合身的蓝色列宁服，在几个穿黑色军装的姐妹中显得特别突出。他们是1934年在瑞金结婚的， 那时战场上屡屡失利，他们的婚礼十分简陋，刚过完并不清静的蜜月就匆匆踏上征途。金文英先在中央工作团工作，后来调到干部休养连。西征路上虽然他们经常在一起工作，但却是分开住的。除了朱德和康克清，几乎所有同时踏上征途的红军夫妻都是分开住的，包括毛泽东和贺子珍、博古和刘群先、周恩来和邓颖超这样的高级领导人在内，战争不能为他们提供过正常夫妻生活的条件。这时的金伟应虽然刚过31岁，却已是一个颇有资格的老革命了。1931年，担任上海丝织业工会中共党团书记兼上海工会行动委员会负责人的阿金及金伟应同被王明的中央打入冷宫的原红七军政委邓小平，同被派往江西中央苏区工作，一路同行，后来他们结为夫妻。32年5月，邓小平被任命为第一任中共会昌中心县委书记，而在此前后，阿金先后担任过中共余都县委书记和胜利县委书记。这位从15岁起就开始了革命生涯的浙江姑娘，早在1924年就与共产党的著名人物瞿秋白、项英、郭沫若等有过密切来往，在27年的412反革命事变后被捕，被营救出来后在上海一直从事秘密的工人斗争。白区丰富的斗争经验使她在中央苏区迅速成为一名出色的红军女干部。她领导余都、胜利两县党政军民开展经济建设，扩大红军，支援前线，声名赫赫。1933年10月，她又受命担任瑞金县扩红突击总队长，出色完成了任务。红色中华曾在一篇文章上这样提到了阿金的名字，如罗荣桓、金维应、罗迈及李维汉、毛泽坦等。放在各报扩大红军突击队运动的光荣红榜，在各种会议与报纸上解释与宣传他们的工作经验，教育全党同志。与阿金不断受到表扬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此时的邓小平正在经历着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磨难。1933年，邓小平作为江西罗明路线的头面人物遭到严厉批判，这时阿金离开了他。一年，他与李维汉结合，战略转移开始，他与其他29位被批准随主力行动的女同志一起，编入了由李维汉任司令员的军委第二纵队。他被分配在地方工作部，负责沿途发动群众的工作。遵义会议后，他在干部休养连当过一个阶段的党支部书记。他配有一匹马，但李维汉碰到他时，总见他的马上坐着别的人，病中的警卫员、体弱的民夫或者脚打炮的女同胞，而他却常常背上别人的东西，拄根棍子艰难地走在漫长的山道上。也许站在遵义三中操场上的李维汉不会想到，命运将在几年之后为阿金画上一个悲惨的句号。他一步一步走完了25000里，他的身体也被这漫长的征途完全拖垮了。1938年，组织上送他去苏联治病， 后来因为和苏方人员发生争吵，被送进疯人院。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德国飞机轰炸莫斯科，阿金死于战火之中。在经历了这场大迁徙的女性中，博古夫人刘群仙的人生结局与阿金有着惊人的相似。尼姆威尔斯在其《许西行漫记》中这样描绘了刘群仙。刘群仙身材矮小结实，两手粗大，样子很干练。她是一个漂亮的人，有一头光艳的头发和一身柔滑的肌肤，声音低而愉快，又有一种惯习闪动的睫毛，或像小孩子一样张大眼睛瞪你的习惯。这位记者又说，他是位热情奔放、循循善诱的演说家。这和他在工人中深受众望不无关系。不过他很同情和关怀人的疾苦。谈到长征时，他几次噙着泪水说，当时他们是连统计一下死亡人数的时间都没有。1927年10月，这个被国民党反动派到处通缉的年仅20岁的无锡工人领袖秘密来到了莫斯科，进入中山大学学习。年底，作为中国代表之一，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劳工大会。在会上，他认识了为中国代表团担任翻译的中山大学学生博古。很快，博古成为他崇拜的对象。在中山大学的那场派别斗争中，他坚定地站在王明、博古一边，成为著名的28个布尔什维克之一。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的时候，刘群仙刚刚流产一个多月。他是拖着病弱的身子走上并走完了远征路程的。以后的日子他是不幸的。抗战爆发后，他同博古先后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重庆办事处工作。当艰苦险恶的斗争环境不断将他的身体摧毁的时候，与博古情感上的危机也日渐加深。刘群仙的精神终于崩溃了。1939年，刘群仙被安排去苏联治疗，也被关在疯人院，1941年失踪，生死不明。开会的时间到了，毛泽东、朱德、博古、陈云、李富春等中央领导人走进了会场。整个操场立刻沸腾了起来。会议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主持，毛泽东就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做了演说，朱德讲了红军的宗旨、性质、任务和纪律。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讲了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意义，他的讲话不断被群众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所打断。女红军们也同群众一起欢呼着，眼前的情景使他们仿佛回到了中央苏区。从江西走到遵义的红一方面军中的女红军共有30名。于此仅记下他们光荣的名字。中央局秘书长邓颖超、周恩来夫人，江西省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蔡畅、李富春夫人，中央局妇女部长李坚贞后与邓振洵结婚，少共中央局组织部长刘英后来成为张闷天夫人，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长刘群仙、博古夫人，前线司令部指导员康克清、朱德夫人， 军委机要秘书贺子珍、毛泽东夫人，军委武装总动员部副部长金维应、李维汉夫人，苏维埃国家银行会计钱希君、毛泽东夫人，苏维埃中央政府艺术局局长李百昭、杨尚昆夫人，福建省委妇女部长邓六金，后与曾山结婚。兴国县妇女主任微秀英，后与钟赤兵结婚。粤赣省委妇女部长刘彩香，长征途中与毕占云结婚。粤赣省委妇女部副部长李桂英，闽粤省委书记陈慧卿、邓发夫人，中央党校学员吴富莲，少共中央青副干事王全元，在遵义与王守道结婚。军委总卫生部兵站医院政委周月华、贺成夫人，红军大学教官邱一涵，红军大学教官吴忠廉，中央妇女部秘书甘棠，国家政治保卫局机要工作员谢飞，后来成为刘少奇夫人，少共中央巡视员廖四光、凯峰夫人，少共中央局干事肖月华、李德夫人，闽粤赣特委组织干事谢小梅、罗明夫人，苏维埃大学学员钟月林，后与宋任琼结婚，中央机关合作社主任杨厚珍，军委二局报务员李建华，中央政府办公厅秘书微拱之，女红军曾玉未被批准随队转移，自己跟着丈夫一路追到遵义。这30名从江西中央苏区参加战略远征的女红军中的绝大部分，走完了后来称之为长征的全程。他们中有的人两过雪山，三过草地，有的人随西路军经历了更为悲壮惨烈的征程。他们每个人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不论这故事的结局是酸是甜是苦是辣，他们都堪称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中国共产党当时最显赫的人物的妻子，几乎都在这支30人的女性队伍中。但伟大与光荣却是他们自己创造的，正如尼姆·威尔斯在《续西行漫记》中所说的那样，他们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自己赢得了红星下的合法地位。